在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那么这个就是用一幅图画来形容。然后第十节，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也是很明显的。然后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光。那你看，这就是雅各的特点。十二节，那里讲到生命的光明冠冕，忍受试探的人有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那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，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，这里特别讲到啊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现在把这个罪啊，把这个私欲，就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你看这个罪是怎么开始的，先是私欲怀了胎，然后就生出罪来，那么罪呢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那么这里呢就用这个人这个生长的成长的过程，先是怀胎，然后生出来，然后呢长大，最后呢死。所以你看非常科学的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那个是这个雅各呢，是先讲怀了胎，然后生出来，然后长成，然后就是死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罪在我们身上那个整个成长的过程，是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就长成，然后就生出死来。那么你看这个就是很诗意的说法。然后比方说十七节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。那么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字，你读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讲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诗意的说法。那么再看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你看，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所以你看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，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。你看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来给他们看，就说，那如果你们真的已经信奉了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应该按着外貌来待人。那么讲到不可以按外貌待人的时候，那么他就说了上面的这一段话。那么比方说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那么这句话呢也是很生动的啊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那么还有三章三节，比方说三章三节呢，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，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。然后第四节，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那么下面第五节也很生动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五节，看呐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你看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说法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下面这个什么，第六节，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那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说法。那第七节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。然后比方说第十一节十二节讲到，第十一节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嘛。然后第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树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都是这样的句子，很清楚的。 那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中间的争斗、征战、斗殴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着肉体的本相，很生动。然后比方四章第14节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。你看这个只有雅各是用这样的句子啊，你看别的地方很少这样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二节，这样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所以你看嘛，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生动。比方说五章第七节，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呐、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，都直到了秋雨跟春雨。好，那么我们很快的顺便看看犹大书。我们这个，因为我们说犹大书跟雅各书是一类的，所以我想我们犹大书呢，我们只要看几个句子就可以了，我们没有时间花很多的时间。比方说你看第十二节，犹大书第十二节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，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彩，被风飘动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出来，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，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比较雅各书跟犹大书的话，你知道他们的确是一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主的兄弟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些细胞是从哪里来？这些诗的细胞，这些这个图画的细胞，如画如诗的这个细胞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健忘的话，我们都知道是从他的母亲来。你记得吗？他的母亲曾经你记得他被圣灵感动，他能说你记得那个最早的时候，这是基督徒，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的圣经。那么你记得他的母亲玛利亚，他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那么下面你再去读他，那么那一段实在是很美的。比方说他用膀臂展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赶散了，他在用权柄的施位，叫卑微的升高，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和他的后裔，是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所以如果你读了玛利亚那首诗，你就知道说犹大雅各和犹大这一对的兄弟，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个文笔很多地方是受他们母亲的影响，可以说他们如诗如画那个细胞呢，可以说是从他的母亲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又可以证明说这个雅各跟犹大书是很特别的。那我们说过，在66卷里面，神特别使用他的主耶稣的兄弟来为他做见证，因为是两个人，所以是个见证。那么这2卷书呢，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想这个关于这个呢，我们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你如果看雅各书的话，你毫无疑问呢，你能够觉得整本的书呢就很像这个箴言一样。你如果读箴言呢，弟兄姊妹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全本圣经呢大概有一个读经的定律是非常准确，就是说你不管哪一卷圣经，你一定要看它的上下任何一卷圣经，你如果要明白主的话，你一定要根据上下文你才能够明白他的意思。那么只有一卷书是例外，那就箴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箴言的句子都是独立的句子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根据上下文来断定一个句子的意思。 不是，因为他根本这个真言就是收集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在那么多的真言里面，圣灵就吹气在他最收吹气在其中的一些的真言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知道圣灵就借助这些真言来发表他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说过，真言呢就是有许多独立的句子，所以你很难根据上下文。那么这个也是雅各书的特点。那么雅各书当然比箴言有一点不同，就是箴言是上一句跟下一句很可能就不同了，那么雅各书不是，雅各书是独立的段落，不是独立的句子。那么箴言呢是独立的句子，许多独立的句子放在一起。那么雅各书呢，它是一些独立的段落放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些段落通通把它连起来，这个非常的困难。不过等一等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还是希望主能给我们那把钥匙。表面上呢，我们觉得这个段落跟那个段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等一等你会发现是有关系。就像箴言一样，箴言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读下去了，因为你看31章，每一章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，每一段落每一句话跟另外一句话很可能都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你如果真的要读箴言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是读这个是读专题的。比方说讲的财富，你把所有的财富通通放，讲的管教通通放在一起，那么这个是一种读法，因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通通放在一起。那么严格，那么这个雅各呢就很有意思。雅各呢跟箴言不同在哪里？雅各就是当你读箴言的时候呢，你需要你自己去把类似的把它汇集在一起，变成一类，变成一个专题。但是雅各不是，雅各他写这个雅各，他老早就已经把它专题化，他把一类的思想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雅各和箴言不一样的。雅各的那个专题是要你自己把它拼在一起，这里不是，这里我们知道的雅各老早已经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这是不同的。但是从大的那个情况来看呢，那么我们知道和旧约的箴言是有很多地方相似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里面讲到箴言的时候，因为箴言呢总会提到一些比方说讲到试探，这里也讲到，还有比方讲到骄傲，这里也说到骄傲。那么在旧约的箴言呢也是说到骄傲，贪心，这里也说到贪心。比方说争斗，然后行为智慧，那么还有呢言语贫穷富足宗教祷告自私忍耐信心。所以你看这些重要的思想呢，可以说都是在旧约的箴言里面你能够找到类似这样的思想。不过呢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要把它弄清楚，就是这个箴雅各书啊，它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专题一个专题，所以我们现在起码要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题目，到底这个雅各讲了哪些题目。所以我们从表面上看，我们知道它是箴言，那么等一等呢，我们要深一层的来看到底这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属灵的教训。如果就算是旧约的箴言，那么旧约的箴言给我们什么教训？那么新约的雅各书又给我们什么教训？那不过在我们明白教训以前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雅各书讲了些什么，所以这里到底有多少个题目。那么我们记得，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五章，一共有13个大的题目，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然后我们等一等再往深处去。那第一个题目呢，就是讲到试炼，这信心怎样受试炼，那是从第一章第1、第2节一直到第18节，那这一段都是讲的试炼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原文应该可以翻作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。 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，那么记得这一章呢，就是讲到试验。